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证道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。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小子们呐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康牧师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老人写的信，请康牧师。
老人写的信就是啰嗦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老人贵格麦片。啊，我们很感谢主，你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你在看每卷圣经的书信被圣灵默示有至高权威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却像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一样，他的工作并不抹煞我们的个性，他的工作并不抹煞我们受造的本性。神借着他奇妙的工作，在这个被默示的人身上也显出他的特点来，即使他是老年啊，对不起，即使两个字冒犯各位长者了哈。他很啰嗦，一再重复，这也是圣灵的重复，所以是美好的。在一开始第一章就开始不断的重复，我们亲眼见过，我们亲眼见过，我们看过三次。在这里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也重复过。就是真的是跟你爸爸妈妈或祖父祖母讲话一样。不过这不是啰嗦，这是上帝也是借着一个老人的感慨或者感动或者感恩，来让我们知道这重复的话是宝贵的。他写信给我们，给当时的收信人，第一个是要人知道这些收信的人是多么的幸福，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。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，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如果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幸福中要继续持守这个幸福，我们就不要犯罪。如果我们要避免那犯罪，我们要知道他给我们的幸福是多么宝贵。约翰一书一章四节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对，就两件事情，一件就是告诉你有多幸福，第二个你的幸福这么宝贵，你就不要失去它。因为它很宝贵，因为它很美好，所以你很快乐，因为它很美好，所以你要持守。这是约翰在写的时候的目的。不像我们今天很多写信，很多我们所送的那个 message，不是因为我要让你知道你多幸福，我不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多么好，不是因为我要让你得到多大帮助，而是我很无聊，所以一直在跟你讲话。各位，我等一下讲到也是这样子。我们的幸福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幸福在我们被赦免了，这是一个很难讲的幸福啊。而我们再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，当你觉得你很幸福，你很快乐的时候，是遭遇到什么事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幸福快乐？金榜题名时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。听说这是三个让人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事情。那金榜题名包括你考上了好的学校，包括你在应征工作，你得到了一个很难得的薪水很高，环境很好的公司录取了你，你觉得很高兴。 他乡遇故知吗？这我们今天也不太能体会了，因为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他乡了，我们跟北极人讲话也一样方便哈。但是就是在你在遥远的地方，你在没有人照顾的地方，你碰到你的好朋友，这是一个幸福。那洞房花烛夜就不必提它了。那我们可以讲一些其他更我们平常也会讲的，比如你看到你的儿女很有成就，比如你看到你的父母很健康，比如说你的一些报告都财务报表什么都很好，你觉得你很幸福，这种情形不太多。我们现在在这社会上常常我们感觉的不是幸福，我听到最多的是压力，哦，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常常说，哦，幸福很大，幸福很多啊。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压力很大。如果没有压力呢，我们常常就是很茫然。没有人给你压力，表示你大概在失业状况中，又很茫然，很惶恐。有压力，有方向了啊，但是又压力很大。那我们不太感觉到我们是很幸福快乐的。好，你在想你生活中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很幸福很快乐？约翰写信给他的读者，要让他们的喜乐满足，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很幸福。幸福第一点，你们被赦免了。十二节，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主的名得了赦免。你们被赦免了。这恐怕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什么幸福的事。被赦免，我们当中大概绝大多数的人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很幸福的事，因为我们当中绝大多数，也许所有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罪犯，我们不是一个通缉犯，我们不是一个逃犯，我们不是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，我们不是欠了很多债的人，我们不是在躲债的人。所以当人家说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罪要赦嘛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罪恶的负担，所以我们不太会觉得很幸福。我们不太会觉得我的罪被赦免了会很幸福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用这句话跟不信主的人讲，他还会觉得被冒犯了。当你跟一个不信主的人讲，当你跟一个陌生人讲，你不会说你很幸福啊，因为我原谅你了。神经病啊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？你要原谅我。你被赦免了，你被原谅了，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我根本没有事情，我没有犯罪，我没有欠钱，有什么需要原谅的？有什么需要赦免的？可是在圣经里面，旧约新约都讲到被赦免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引诗篇32篇一二节的话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不算我有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好，我们不太知道这有什么福气，因为我们都活得相当的光明正大。我们不大欠人家什么东西，起码在这边我们都还算规矩。最多了，我最多还有一点被赦免或者被宽大的时候，是在学生的时候，教授说你的报告还没交哦，不过再宽一个礼拜，这算是也不会觉得有福了，就觉得哦又可以再混一个礼拜了，就是大概是这样。不太会觉得有什么。那另外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不信是你有欠债的话，那欠了很多，压力很大，甚至有讨债公司，甚至有一些烦恼的事情让你日子不好过，那么有一天债主跟你讲免了，那么你会觉得很幸福，或者重担都脱落了。不过我们在讲基督徒，我们是幸福的，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了。使徒约翰写一封信，他八九十岁了，这个时候写一封信告诉说，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的罪被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，这是很有福的事。这有什么有福呢？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平常常常用但是不太了解的事情，就是刚才引的罗马书的话，也就是引诗篇32篇的话，什么叫做赦免呢？ 赦免或者原谅，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很多次，赦免和原谅说实在是一个常用的话，但是不好懂，而且在人间不容易真的有赦免和原谅，或者上帝所讲的那种赦免和原谅。我们现在在社会上也不太看得到，美国总统尼克森他有罪，但是他被赦免了。各位对不起，我们当中学法律的请你纠正我哈，法官不能赦免人的，法官是在判一个人有罪或者没有罪，根据法律根据证据来判他有罪没有罪，如果判他有罪了就不能赦免他的，他要让其他单位来执行这个判决，他可以判你无罪，他不能判你有罪以后赦免。照我所知法官没有这个权利，赦免或者特赦或者原谅那是行政长官，就是总统的权职。尼克森总统被赦免了，那是另外一个总统福特总统赦免他。那我也不觉得当尼克森被赦免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高兴，我好有福啊，事实上很灰头土脸嘛。被赦免就表示你犯过罪嘛，你需要总统来特赦，你犯了很大的罪嘛，很丢脸嘛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我们不讲尼克森了，我们也不讲现在你在社会上的事情了，我们就说我们夫妻之间，我们亲子之间，我们朋友之间，你得罪了我。然后我们最常碰到的两个嘛，一个是老公把钱弄光了，另外一个是老公有了外遇。那么好了，老婆要赦免，要饶恕，要原谅，这个我想我们多少知道一点，这种我们体会也很深刻。好了，我们就说赦免了，原谅了，饶恕了。可是我们人间的赦免、原谅、饶恕跟刚才我们看到圣经有一点很不一样的。我们先说圣经所讲的，或者我们就说圣经所讲的这个赦免，一个他用了一个字就是遮盖，遮盖就是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。另外一个是不算，不计算。计算这个字我们很熟悉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不计算人的过犯。计算这个字最基本的是一个簿记法的，就是做账的人的事情，把一笔钱放在哪一个人的名下那叫算，放在什么栏那叫算。但这个字不只是簿记法，虽然那个在我们神学里很重要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个算是思想，甚至是常常思想、默想、喜悦的意思。哦，那就伟大了。耶和华不算你有罪，就是耶和华不再想这件事了。不想到什么地步呢？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各位，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，罪恶没有办法被遮盖，受害人没有办法不想这件事，事隔多年还是抹不去这个心灵身体上的伤害。被伤害的人不能够不算，他想要不算都很难，伤害人的人也不能够不算，那个事总是浮现在他脑海当中。何况我们常常也经验到的就是夫妻一旦吵架，有的时候就翻起旧账。你曾经如何？稍稍一点暗示就叫两方面很痛苦。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和赦免是神不计算、不思想、不回忆那件事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，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，这不会是一天就欠了一千万，这是长期的，这是欠债长期不还，到最后 要算账，最后要把那个仆人关起来，要把那个仆人的妻子儿女一切的都卖了来偿还。那仆人求主人宽容，让他能够还清。这是废话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千万能还早就还了，不可能还，数目只会越来越大。很稀奇，在马太福音18章27节，那个主人听到了仆人的祈求，就动了慈心，第一个把他释放了。哇，各位，释放很好，但释放不够好。我是一个杀人犯，我是一个罪犯，我要关20年，有一天因着中华民国百年大庆特赦，狱卒说你出去吧，你被释放了，这很好，我不必再关了，我才关了10年，本来还要再关10年，现在我被放了，但是我去哪里？我被释放了，谁要我？谁接受我？有个电影，有个小说，其实有两个电影讲这个事情，另外一个是德国的一个片子，我很小的时候看过的。那个我们熟悉的是我们那个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你出了监狱，并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那个德国电影，我们这里年纪比较大的长老不知道知不知道，叫《铁窗误我30年》。你出来没有地方去。你的身份证上有个记录，你是一个犯人，你不容易找到工作，你不能找到工作，没有人要你，你被释放并不一定是多好的事情，你被释放可能表示你没有饭吃了。在奥亨利的小说里面也有讲到，他还想犯点法，再被关到监狱里，因为有东西吃，有地方可以住。这个仆人被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，免了他的债，好像没有欠债一样。耶稣讲的这个也是因应称义，请你注意，这个仆人没有做任何的事，他没有卖儿卖女，他没有天天打工，一天18个小时，然后欠的1000万里面，他终于在一年之内赔了10万、20万。主人看，哦，你这很不错，很努力了，那么其他的900多万通通免了。没有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是我们赔罪了，我们打工了，我们补偿了，我们行善了，虽然行的不多，虽然行了一点点，我们的上帝看，哦，还不错，其他的都免吧。各位，我们连一毛钱都没有还，那个主人就释放了。这叫因信称义。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赦免我们，不是我们开始改善自己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也感谢主，雅各书、罗马书也都告诉我们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你不能因你执行律法、履行任何的东西来换取上帝的赦免，上帝是白白赦免的，你是因信称义。但是你蒙了恩典，你不是用行为来换取恩典，但是你蒙了恩典之后，你要有行为。这个人蒙了恩典，蒙了白白完全的恩典以后，没有去饶恕人，所以他的赦免被收回了。不过我们重点在讲到说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有极大的重担，但是他的主人赦免他了，不计算他欠多少了，不想他欠多少了，好像这一件事没有发生一样。旧约里面，约瑟对他的兄弟也有赦免。那个赦免第一次可以说不太完全的赦免，就是他们见面的时候，约瑟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然后就放声大哭，他们都很惊慌，约瑟就立刻安慰他们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就难过，我会养你们的，上帝带我来的，还会有饥荒，但是我会保存你们的性命的。各位，这一次的见面缺少一个东西，缺少认罪和赦免。没有认罪，因为我想哥哥不敢讲， 不敢提这件事，他们不敢说约瑟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当年我们做错了。他们既没有提，约瑟也不好讲，那我就饶恕你，因为你不提，我也不提这件事，我就用我的善良来表让你们安心吧。我一直在稀奇天主教为什么能够在不太传福音，就起码他们不开布道会嘛，很少嘛哈，不太传福音，也不太这个什么打电话关怀啊，什么小组啊，起码以前都没有，也没有这些什么团契啊，也没有。我一直在奇怪，天主教是怎么一直维持了2000年，而且在现在还方兴未艾，还吸引很多的人。因为天主教有两个东西是有极大吸引力的，一个就是告解。你在天主教一般教堂里，甚至在梵蒂冈里都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小小的 booth， 一个一个小小的房间，不是提款机哈，就是一个一个小小跟提款机差不多的，那里你进去有个帘子，你看不到后面，后面看不到你，天主教的教徒就会去里面告解。告解英文千年来都是这一句， Father forgive me for I have sinned， 神父，那个神父其实你要说是天上的父也可以，因为他就有这样的权柄，天父请你赦免我，因为我犯罪了。然后这个天主教徒，然后这个告解的认罪的这个教徒，就把他最近就从上一次犯罪到现在所有的罪大小无一的告诉他，告诉里面的人，完全讲出来。这2000年来天主教也以此自豪。那么这也引起很多司法的问题，我也不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就是在天主教里面神父绝对守密，任何人的告解只有他知道，然后他就奉上帝的名赦免。所以就有司法上的问题了，如果这是一个在逃的强奸犯，如果这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，他去告解了，神父有没有责任义务去跟当局检举？天主教是不可以。当然有的时候实在罪性重大的，你把他放过了，这引起很多问题，我们这里不谈这个问题。就是这个仪式让很多人非常得安慰，天主教尤其能够吸引一些我们基督教常常吸引不到的知识分子，因为那些知识分子头脑很好，头脑很好看圣经应该就很多问题，他们怎么会信天主教的？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知识分子，不管你头脑多好，不管我们坐在这里的哪一个人，你觉得你真是良心坦荡荡的，各位，你的良心坦荡荡，那是在平常的时候，圣灵的光一光照你，你心就会不安，你需要去跟人 confess， 承认你的罪。我们基督教没有跟牧师或者谁认罪的，但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根据圣经有我们应该彼此认罪的。当然这些都非常困难，就我们通常认罪就跟上帝认罪，那么这当然也对了，圣经是这样讲的，但是天主教因为始终就有这一个活生生的经验，你在那里跟一个人讲，那个人后面就是代表上帝的权利，然后他赦免了。天主教第二个很吸引人的就是弥撒，通常就是认罪完了就领圣体，就是弥撒。你不可以带着罪来认来领，那这同样也是就让很多的知识分子也很喜欢。我不再讲这些仪式，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些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圣餐，我们有对上帝的认罪悔改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赦免，我们感谢主，而且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赦罪，那个赦免是神不算为有罪，好像没有发生过。 人间没有这个事。各位，你杀了人，能够好像没有发生过吗？你跟别人通奸，你能够好像没有发生过吗？覆水难收，你说一句伤人的话，你能够好像没有发生过吗？你不会忘，听的人也不会忘。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宝血的功效，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不算为有罪，好像没有发生过。当约瑟跟兄弟见面了以后，一切都很好，但是因为没有认过罪，没有认罪，也没有赦罪，所以约瑟跟他哥哥在相见以后的17年，恐怕并不平安。圣经没有讲，圣经只有在创世纪第50章讲到，当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，他哥哥在父亲死了以后，第一个反应，那也是表示在这17年天天有的反应，就是约瑟在恨我们，只是现在爸爸在，他不报复。各位，一个不平安的良心是很折磨人的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洋大盗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硬心的人，我不管你是怎么样不迷信的人，圣经上在讲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上帝律法的功用是刻在每一个人最邪恶的人心里都有，以至于上帝的光一旦光照，他是害怕的，你是害怕的，我是害怕的，那个重担是极其沉重的。17年了，他们父亲死，第一件事，他们没有争遗产，他也不敢争，他们没有做别的事，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说，约瑟会不会报应我们了？你看这17年平安吗？他们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自己还不敢去，然后可能捏造了一件事，说爸爸的遗言是请你原谅我们。约瑟听到就哭了，他们没有哭，派去人大也不会哭，但是约瑟哭了。约瑟安慰他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不能代替上帝。约瑟可以，应该能够代替上帝，我们也可以，应该能够代替上帝，我们可以，应该能够代替上帝赦免。我们不是天主教的神父，但是我们也一样有从上帝给我们的权柄以及命令。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一天7次得罪你，他若向你说我错了，你总要赦免、饶恕、原谅他。只有上帝有这样赦罪的权利，上帝把这样的权利和恩典给了每一个被他赦免的人。我们要赦免人，我能够，我可以代替上帝赦免，我不应当，我不能够代替上帝报复。深渊在上帝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的上帝不是不公平的上帝，上帝会把该得的报应加给那得罪上帝的人，他也会使用这世界上的各样的政权或者人物来做这个事，包括基督徒。但基督徒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带着赦免和饶恕的心。我讲过很多次，我们基督徒也执行刑罚，但我们从来不是带着自义，因为只有上帝是义的。我们不是带着自大的心，我们是带着爱人的心去执行一切该有的刑罚，我们是带着赦免的心。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你可以，你领受上帝的爱，你代替也代表上帝的爱。你不可以，你在任何一个时候记得，深渊在神， 他报应。约瑟的赦免跟我们刚刚讲的，令那被赦免的人会阿们罗马书第四章的话，会阿们诗篇三十二篇的话，啊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神不算为有罪的，何等的有福啊！那一件事情，对任何一个认罪悔改的人，上帝已经忘记了，好像没有发生过。大卫对他的儿子亚撒龙就有一个不完全的，甚至等于没有的饶恕。亚撒龙杀了他的哥哥，逃到他的爷爷那里去了。大卫很想念这儿子，又很气这儿子。大卫很爱他的儿子，很爱亚撒龙，又很气亚撒龙。爱他因为是他的儿子，又优秀，又那么优秀，圣经讲他没有一点缺点。不仅长得没有缺点，他的个性，他的聪明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正义感都是好的。可惜他没有上帝了。大卫很爱他，但大卫当然也气死他了，把哥哥杀掉，这还得了？后来约押想办法把亚撒龙带回来，这里面的故事非常精彩。约押是叫大卫和他儿子和好的，这人有福了。但约押也办不到这个事，约押还是借着一个聪明的妇人来讲了一个故事，就好像拿单讲了一个故事唤醒大卫一样。大卫听完故事了，知道应该把亚撒龙让他回来，于是大卫就跟约押讲，你可以叫他回来了。然后亚撒龙就回到父亲的宫殿里，或者父亲的城里面。但是大卫说了一句话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四节，使他回到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回家，不要来见我。大卫很生气，他既没有原谅他，又原谅他了。他原谅他，让他回来了；他不原谅他，他不要见他的面。各位，这我们人间的关系不是常常如此？我们也原谅也饶恕，因为同事嘛，同在一个屋檐下嘛，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嘛，啊，不和和解也很麻烦。但是不要见我的面。后来还是见了，但他们始终没有好的，没有真正的和好，因为亚撒龙没有对爸爸说，爸爸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他没有认罪。他爸爸也没有说，儿子我赦免你，我不算你有罪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结果后来就是悲剧，后来就是亚撒龙起兵要杀他爸爸。这个悲剧里面还有其他的悲剧。约押是亚撒龙的表哥，他把亚撒龙带回大卫这里，功劳很大，但是约押没有做完这个事，他也没有办法做。约押是亚撒龙的好朋友兼表哥，亚撒龙最后是死在约押手里。神对大卫就不是这样，当大卫犯了谋杀，犯了淫乱，各位，这是你是我的话，我不知道你怎么除去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。我们当中大概都没有犯过谋杀，但是我们有恨过人，我们犯淫乱的比例照统计来讲高太多了，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，最起码意念上有，那是痛苦的，那是破坏我们的，那是破坏我们家庭，那是伤人的，那是伤心的，那是伤精神的。我不知道大卫在这些日子里面，后来的日子里面怎么样去想他那英勇的武士乌利亚被他陷害死，他怎么跟拔示巴有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。大卫写过很多的诗， 很多赞美上帝，说上帝对他非常好，他真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上帝让他在许多的艰难中，在逃亡的时候，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在各样的危难当中，耶和华如何在千钧一发当中拯救了他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拯救他，在许许多的事上给他许多的祝福。他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孩子，神让他成为君王，而且应许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做他王位。耶和华，这种事岂是人能碰得到的？你真是对我有恩典，我真是有福的人。那是真的。不过他在讲他有福的时候，他常常不能忘记一件事，我的福气不只是在乎耶和华使我作王，不只是在乎耶和华使我脱离患难，不只是在耶和华使我世世代代作王，而是你不算我为有罪。不只是他自己，所有的人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人间哪有这种事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你我都有这样的事。耶稣的宝血遮盖了，看不到了，好像没有了。而且上帝不但不算这个旧账，上帝还继续用恩慈来待我们。这是救恩。我们的幸福第一个是被赦免了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被赦免的。我们的第二个幸福是我们认识神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你认识上帝。同样，很多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福气，很多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应当要持守，应该要保守的，应当像珍宝一样，应当用你所有的力气和精神来保守的。这是救恩，你要持守。我们不太觉得它宝贵，但是这是宝贵的。这个你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，也是这个老约翰这老人的笔法。他在前面也讲过了，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。哦，真是很啰嗦哎。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他还又啰嗦了，我摸过，我看过，我听过，我们摸过，我们看过，我们听过，讲到最后就是耶稣嘛。你为什么不讲耶稣，要讲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？老人有的时候就会讲他以前起初原有的事。我们感谢主，但是认识耶稣有什么福气呢？认识耶稣有什么好呢？认识你去看病的时候认识医生，那有很多好处。我们的医生，我们这好几个医生都被我打扰过，就是插队呀，就是人家都排到我是100多号，人家说康牧师进来，每个人都恨死我了。我说在外面等的人。我们认识医生不错，我们认识官员会不错，有的时候会方便一点。我们认识法官也不错啊，倒不是说我们有那么多官司打，但就是这些给我们方便。认识耶稣有什么好？这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章来了解是最好的。羊听见牧人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约翰福音十章四节，既放出自己羊来，就走在前头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我来了，为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各位，人生有一个爱你，有一个为你舍命，有一个让你生活充满了幸福，而且越来越幸福的人，带领你，让你有路可以走，让你不茫然，让你有草可以吃，让你可以躺卧，让你有的时候也不会历险，但是总是化险为夷。这是幸福。那在这里面的幸福，用一个动作来表示，就是他认识你，你认识他，他会按着你的名叫你， 你会听到这是他的声音。我再一次向信友堂弟兄姐妹道歉，我要道歉事太多，其中一个就是我视茫茫头昏昏哈，视茫茫就是我眼力越来越不好，常常在街上尤其在附近看到人也不敢打招呼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认识的，所以害得有的时候你们要先给我打招呼，对不起哈，因为我也不想跟你一笑然后你说这哪来的神经病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不好意思。另外一个我头昏昏，就是我记不得你的名字，这应该是牧师要会的事，但是实在越来越老了就记不得了。我们的上帝记得你的名字，按着名字叫你，这很亲切。他不只是给他所有的教会有恩典和慈爱，他对每一只羊他叫他的名字，他知道他的需要，他知道他的难处，他跟他亲切，甚至不为了难处，不为了需要，单单他想跟你谈心，就像刚才天心长老所念的雅各书，他叫你。各位你还记得吗？只能在这种情形下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就是你有一个你喜欢的人，但是还没有太成型，已经来电了但是还没有把他电死，你相当喜欢他了，你觉得他还喜欢你，但是不知道有多喜欢你。你接到他的电话，他叫你的名字，那你就会觉得幸福了。他叫你的名字，圣经上神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，而且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快乐。每个人都是，不过圣经记录的不是太多。耶稣叫过彼得的名字，西门西门。耶稣叫过保罗的名字，扫罗扫罗。耶稣叫过莫大拉玛利亚的名字，玛利亚。这里的上下文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去讲它，你们回去看，非常动人。耶和华在旧约叫过摩西的名字，一个80岁的老翁，一个意志完全消沉，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，不知道他的国家民族在哪里，不知道他自己还要干什么的，在旷野里面神叫他，摩西摩西。神叫过亚伯拉罕的名字，那是很艰难的，只有上帝爱的人，上帝才会在这种情形叫他，给他这种工作，亚伯拉罕，杀你的儿子。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，上帝在腹中就拣选了雅各，拣选呼召雅各就是叫他，不过圣经一直没有讲直接记载上帝叫雅各。雅各在腹中应该就被上帝叫，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。雅各第一次跟上帝有这近距离的接触，是他逃亡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离家逃亡的时候，在伯特利的旷野，在荒凉的地方，生命记32章有很动人的描述这一段，在荒凉无人的地方，耶和华看见他就抱住他，但是创世纪里没有讲上帝那次叫他。在他舅舅拉班家的20年，雅各被上帝保守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也被他舅舅 无微不至的整，不过幸好上帝保守胜过人家的整，所以他非常富裕的在上帝的警告中离开了拉班，但是那次圣经也没有讲上帝叫他。在亚伯渡口神把他名字改了，但是在那里圣经也没有讲上帝叫他的名字。在他年纪很老的时候，雅各的生活一直有很多的起起伏伏，在他应该是130岁的时候，雅各是一个绝望的老人，他最爱的妻子死了， 他最爱的儿子应该也死了，他所有的财富眼看着要被才第二年还有六年的饥荒通通吞掉了。他还有一个命根子，唯一一个他还爱的便雅悯被带到埃及去了，生死未卜，看来不妙，因为当地的宰相不再卖粮食给他们，除非看到便雅悯。他其他的儿子通通离他而去，希望能够平安带便雅悯去，也带回，也带一点粮食回来。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富裕，很多时候有成就，哎呀，康牧师，你的儿子很好，我都每次都只能说现在还不错。真的，你怎么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？各位，你怎么知道我下一秒钟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对自己丝毫没有把握，我对我自己的邪恶很有把握，我对我自己的善良完全没有把握。求主保守我，我们彼此祷告。他经过那么多风波，他那么多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神给他更多，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不指望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回来了。他儿子回来，而且这次跟以前一样，不一样，以前是都是带坏消息，啊，约瑟不见了，这有个血衣啊，或者这个那个，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，你儿子还活着耶，你儿子还活着，他做宰相了，他要把我们通通接到埃及去避难。圣经讲雅各心里冰凉，不肯相信，打击太多人不相信有什么好事。但是约瑟的车子来了，那是空军一号啊，是的，那是真的了。于是在创世纪46章，雅各就带着他一切所有的去别示巴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在这个时候雅各130岁，历经沧桑，也历经上帝对他拣选带领，在那天晚上，一个老人130岁要到一个他没有去过的地方移民，他很害怕。那一天他献祭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，圣经上第一次记载叫他的名字雅各，雅各。各位，你要有信心，上帝天天在按你的名呼喊你。因此我们天天也都知道，小子们啊，父老们啊，因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，他认识你，你也认识他。我们还有一件有福的事，就是我们是得胜的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，敌人不会不战而退。这个世界邪恶的势力，你不去穿上全副的军装攻击他，他不会退的。法老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的让步就退，法老继续越来越坏，叫你做苦工，你不能反抗，下面杀你的男婴，你不能反抗，下面丢你的婴孩，你不能反抗。你要对抗法老，你要穿上全副军装。歌利亚不会自己退的，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。基督让我们得胜，我们在基督里有全然的胜利。不过这些胜利是我们还是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，但我们感谢主，也许我们有的时候是失败的，但我们总的是成功的。整个约翰一书，整个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敌基督，有欺骗我们的，我们自己会跌倒，我们会犯罪，但是我们有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之道，他爱我们，保守我们到底。圣徒的 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，你恩待我们。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们，耶和华使我们有福，耶和华使我们有永生，使我们因着耶稣的血，过犯被涂抹，罪恶被赦免，不被你计算，不被你纪念，不被你回忆，不被你思想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不但罪恶好像没有发生一样，基督所有的义又真实的加在我们身上，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，请上本堂网站 www.hfpchurch.org.tw。 本堂地址：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。谢谢。